我们今天要从第十二章的后半段我们继续看，然后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哥林多后书这一卷书上面继续的来思想你所给我们的话。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在你圣灵开启当中来领受你的眷顾，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读到第十二章然后讲了一些那我想我们再把十二章的后半再读一下那然后呢，我就跟大家来一起来看。好，我从第十一节开始读。好，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我成了遗忘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是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十六节。
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回家，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记得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角度吗？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数？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盼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诽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
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要继续吗？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哥林多后书我们谈的重要的是谈这个属灵的属灵的。那么刚读了这一段，整个第十一章、十二章我们从十、十一、十二三章呢，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属灵的传道人什么样的传道人是一个属灵的传道人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一个？因为要分辨一个属灵的传道人属不属灵，这对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是要紧的如果我们没有分辨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被错误带着走所以有很多传道人，但我们要分辨什么样是对的或者是什么样是这个属灵的传道人。所以从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这是一个属灵的传道人他是一个真使徒，真使徒。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传道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第十章讲的他们不凭着血气征战，不凭着血气征战，他们所求的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而不是在人面前有能力。 所以他所真正面对的是人里面至高的事，至高的事。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啊，一个属灵传道人，他在整个属灵征战里面，那么他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是人里面男主神的那些至高的事，这是重点，这是重点啊。他在帮助人，或者在劝导弟兄姐妹，或者是在当中指出弟兄姐妹的啊这个需要来的时候呢，啊，所以一个属灵的传道人，一个是他征战的重点，啊，征战的重点是人里面人的至高，血气里面的至高，啊，所以这个你们可以去思考。思考，那如果一个传道人讲的就是都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怎么样让你丰富，怎么样让你做领袖，怎么样让你好，怎么样让你啊伟大，那么啊，当我这样说，要当心，因为那个不是圣经讲的重点，圣经讲的重点是在属灵的征战上，真正要面对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那个属血气的部分，那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征战的对象。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了第一个要紧的一个属灵的传道人要面对的征战是这一个，然后他的目标呢是要人顺服神，神的话不是自己的话。再来，保罗在讲的就是要让人怎么样是属基督的，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所以不是听我传道人的话，是听上帝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个要去思想的，不是讲人喜欢听的话，这个很多人都可以读圣经，甚至可以从圣经里面啊，或者从圣灵里面得感动，得感动，那得感动都有。比如说，我们讲一个例子，啊，保罗当年在《使徒行传》，他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圣灵有跟他讲，他会遇见苦难，对不对？然后亚加布有没有跟他讲？有，他不是要回去的时候，不是碰到先知吗？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第21章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啊，他已经告诉他说，圣灵已经跟我说，在耶路撒冷，在第20章，保罗就讲，他回耶路撒冷，圣灵已经跟他讲，有捆锁跟患难等待我，这是《使徒行传》20章的23节，所以保罗知道。有捆锁跟患难等待我，这是圣灵指示他的，对不对？然后到21章的时候，哦，那么呢，他们到了第4节，住的在那里住了7天，那这些门徒也被圣灵感动，哦，感动什么？感动保罗要有危险，就劝保罗不要上什么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再来到第21章的啊。第10节，先知亚加布来，是不是？他21节，他说拿着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锁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捆绑，怎样怎样，所以他们就劝保罗不要怎样，不要上去。好，所以表示什么？表示啊，保罗有圣灵的感动，然后呢？他到了推罗上岸的那边的弟兄姐妹也有圣灵的感动，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啊来到了这个腓力的家，那么亚加布来的也有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好，所以得圣灵的感动都一样，就是什么？保罗，你去耶路撒冷会怎样？有患难，有捆锁等你。好，啊，这是知道。感动的内容，就是知道感动的内容。那么重要的不是那个内容而已，重要的是感动的解释是什么，你的回应是什么，才是重点。 如果保罗在那里说，哎呀，既然有捆锁患难，那圣灵都感动这个说不要去，那个说不要去，那我就不要去了，那就错了，那就错了。圣灵感动是的目的是什么？很重要。所以这一段话就让我们看见，你看这些人 都没有说他们不属灵，对不对？他们都有圣灵的感动，但重要的是，重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他？那回应就跟我们的解释是有关的，我们的解释是有关的。所以这些人的解释就是，保罗你不要去，圣灵这样多次感动就是要你不去。那保罗的解释是什么？圣灵这么多感动就是要你预备好心去，然后这些人呢都会为你祷告，你就放心的什么去。所以你看，同样的感动，同样的在那个情景，大家都对，但重点出来了，我们怎么样回应上帝的感动，就是这就不一样。所以属灵人要知道的是，他怎么回应上帝的感动才是怎样要紧的，要紧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回应上帝在他身上的带领，这是属灵人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呢，我们要看这个人他回应神，他回应上帝的带领他是怎么样回应的。所以要看一个属灵的传道人，要看的不是他跟你讲我有这个感动我有那个感动，这样了解吧？有，当然感谢主，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只是第一步而已。有感动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要问的是他怎么回应这个感动，回应这个感动。那所以有这样引申来用的时候，就是我们看一个属灵的传道人的话，就是他可以把上帝的话讲出来，那也确实是神的话，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对不对？重要在哪里？重要他怎么用，他怎么应用，怎么回应上帝的话。那回应错了就很可惜了，就错掉了。所以回应上帝的话是我们不断的在生命的历程当中要去经历的，要去学习的，要成长的。所以灵命的成长呢，就是在我们对上帝的话知道怎么样照着上帝的心意回应。他回应上帝的带领，那么他要照神的意思回应，这样才算，这样才可以。如果照人的意思回应，圣经的话就这样说啊，所以我就照这样回应啊，那就有问题了。因为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就同样一个感动，同样一个话，但是呢，重点是我们怎么去回应它，回应它。从回应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生命的。生命的，我们的生命是从那个对上帝话语的回应来的，对上帝话语的回应来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保罗的回应都一直是用信心的回应，一直用信心的回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上帝话语的回应呢，总要思考的就是在那个信心上是否让我更加的倚靠主，更加的倚靠主，就是我们不断的来思想的。好，这是再来一个层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一个属灵人是什么？一个真的属灵人是向神存一个专一圣洁的心，他总是把那么对上帝呢？对主的心意是专一的，是清洁的，是诚实的，这个很要紧。因为 啊，我们很容易被世界的啊这个诱惑，所谓诱惑就世界的需要把我们带着走，把我们带着走啊，世界带啊，我们在世界很多需要啊，最基本的物质的需要啊，再来面子的需要啊，我们总是希望有面子啊，我们总希望有一些功劳啊，有一些价值，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我们人在世上很容易觉得这是合理的。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放下这些，啊，能不能把这些都放下来？所以保罗他虽然有身份是法利，是以色列人，是希伯来人，对不对？那他能把他放得下来？他虽然啊自己有那么多属灵的经历，但他能不能把它放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不会用自己的属灵经历来自夸，他宁可不讲，他不会自夸，不会拿来说，即使他拿来说也很诚实的说，他也不要。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思想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都是诚实的话啊，因为这就是我诚实的经历，那能不能说？所以不等于可以说，保罗是不说的，就是上帝没有要让他说他就不说，没有在那个真的非得必要他就不说，所以他会很谨慎去表达这些东西。为什么？免得别人把我看得过于自高。所以你看第十章开始就是讲至高的事，所以属灵的人传道人最怕的就是至高，就别人把你抬高，然后你就至高了，那就骄傲了，就败坏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很谨慎的一件事就是不能至高，不能自夸，不能自己想拿出来讲，不能在当中啊，好像用这个来博得别人尊重仰慕的眼光，这些都不行，因为这样子就不是属灵的。那这个谦卑也不是故意谦卑，他的谦卑是为主受苦，他的苦不是自己去抓来的，是在整个传道的路上，那么呢啊，就是要这样面对，所以他不是自己去要来的，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在当中 为主来受苦的。所以在当中呢啊，一个属灵的传道人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他总是为这些弟兄姐妹啊在当中啊，要使弟兄姐妹能够成为户主，能够成为户主。所以保罗呢在当中用爱来帮助弟兄姐妹，使他们在灵里面成为户主，那这是我们从这段话语里面呢可以看到保罗的用心，一切所做的事都为了造就人，那么呢所做的事都要造就人，不是在自己里面得着些什么，总是要造就人，那么总是看顾啊弟兄姐妹在当中的和睦跟圣洁。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话呢，保罗写的这些话，我们看到的啊，就是让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个啊内心里面的一个思想。所以得神的启示，明白上帝的话，这些都是很好的事，但是呢，这样还不够，而是在得到这些以后，我们要去看，领受的人他是怎么回应这个话的。好，所以看怎么样回应这个话，第一个我们就是看他怎么样的采取的行动， 他采取的行动是什么？第二个，我们看他生命的见证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行动，你可以看到保罗生命的见证。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好树才结什么？好果子。好树结好果子。那这些的原则是一致的。这些的原则，刚才我讲的这些属灵的原则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只是从啊这个传道人啊，或者这些做带领的人口中讲的话，那么还是要很当心，因为这个讲说的话不算的，知道吗？说的话不是不算的，你要看到要看到的是他说话的里面的内容的重点是什么。是对付人的至高，是让人顺服神，还是他不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要蛮常放在心里面的。然后他引导人走的路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的路？许多人引导人走所谓的信心的路啊，都是为了人啊，那个物质上丰富的路，这些等等。但是一个属灵人引导人走信心的路，是回到上帝面前的路，回到上帝面前的路。所以这样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以色列人呢，你看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就很清楚，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以色列人的信仰非常不好，所以上帝就差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啊，巴比伦来会毁灭他们，要毁灭他们，然后呢要他们投降。那其他的先知会说什么？不是这样的，我们有耶和华的殿在这里，这个城是圣城耶路撒冷，这个城不会被攻下来，圣殿不会毁坏，上帝一定会赐你们平安，都讲这些话，都讲这些话。那么但人喜欢听的当然是这些话，是不是？人喜欢听的是这些话。那这些话讲了以后，有对付人的信仰吗？你会觉得说啊，是让我们在恐惧担心当中相信上帝会保守，对不对？人想到的是这样。但是耶利米要讲的是，人的信仰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了，但他们讲的没有这个，他们讲的只是告诉他们，外来的攻击、外来的压力跟灾难，靠着上帝我们可以怎样胜过，知道这个差别吧？巴比伦是一个强国，是一个强很强的敌人，然后你告诉百姓说你要依靠神，相信神，一定没有患难不会临到你，人想这样很合理，这样很合理吧，对不对？因为西西家王当年亚述打过来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啊，那上帝也没有保守，有，所以你看在西西家王是对的，对不对？可是来到这个耶利米就不对了，有没有看到这个差别？我在讲西西家王是先的，那时候他们的敌人是亚述国，那亚述派人来攻打的时候，那么先知以赛亚就说什么？你们不要怕，上帝会怎样保守你们。以赛亚这样讲是对的，因为那是上帝的心意，不用怕，上帝会保守。果然上帝果然让所有的城都被亚述王占领，只剩下什么？耶路撒冷。然后上帝派一个天使，对不对？那么一夜之间就杀了亚述185,000人，那亚述就走了。上帝有没有拯救？有。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西西家王讲的时候是对的，这样讲是对。可是同样的话在经过100多年，快200年，到耶利米先知的时代就不对了，对不对？到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你说你看啊，200年前啊，你看我们的上帝怎么保守我们，对不对？那现在也要这样保守我们，所以巴比伦王来 我们不用怕，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好，所以就错掉了，就错掉了。嗯，因为这一次上帝的话说什么？你们这一次出去投降。你看差那么多，一次是要坚强，不要怕，上帝会救我们；一次说怎样投降。所以我们读先知的话，就是差别就是在这里。所以我要讲的属灵人就是这样。重要的不是说，哎，这个我们拿来用，哎，我们觉得可以用；那个我们拿来用，我们可以用，不尽然这样。不尽然这样，所以要很清，所以属灵人他一定要很清楚，是保罗一开始我要在上帝面前有能力，不是在人面前有能力。他总要知道上帝这一次的心意是什么，心意是这一次的心，我在讲这一次的心意是什么，不是上次。我再讲一个例子，摩西第一次以色列人没有水喝的时候，上帝说你去把磐石用杖去敲，水就会冒出来。好，摩西就用杖击打磐石，水就出来，对不对？那么后来再发生一次，以色列人又说没有水喝，在那边闹，上帝说你这一次去吩咐磐石，水就出来。好，就是跟磐石说，磐石水出来，水就会流出来。所以嘛，这一次摩西怎样？他就去打磐石，因为他很生气，知道吧？所以就错掉了，错掉了。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话也是这样，看圣经的话一样，同样是上帝的话，你有上帝的话，但是你要怎么样用上帝的话，这就是重点的所在。这样了解。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分辨的是，不是传道人在讲什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对的，但是当你听他在讲在引用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分辨的时候。我们要分辨的时候，我们要分辨到底这话是现在上帝要这样说吗？不再说现在上帝的意思是这样吗？那这个上帝的这个意思，那有些时候你们就问说，那我怎么知道？所以已经刚进来，我再讲一次，就是在西西家王亚述攻打的时候，那么呢，先知会跟以赛亚会跟他们讲，你们不要怕，对不对？这是神的殿的所在，这是耶路撒冷城，上帝一定会保守你们，是不是？你们要有信心，好，这样子是对的，在那个情境这样讲是对的。但是到耶利米先知的时代，还是一群先知就说，你看当年上帝就这样保守我们，所以现在我们不要怕，我们有圣殿在这里，所以我们一定不会被巴比伦人怎样占领掳掠。好，所以你用上帝的话，用上帝过去的作为跟经历，你以为这样用是对的，但不进来，因为在耶利米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要出去投降。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所以我刚才讲啊，传道人讲一段上帝的话在那里，上帝的话是对的，但他今天的引用所放的位置到底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听的时候我们要放在心中思想，要去分辨它。那你们会说，那我怎么分辨？我们怎么分辨？所以刚才我要提的就是，一个属灵的传道人，你不能单从他那个话分辨。耶稣讲的好树要结什么好果子，不是单听他的话，记得这个，好树要结什么好果子。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看属灵人那么重要，因为你不能单从话讲，知道吧？你要从人去看他的话。
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同样两个 就是比如说他们两个讲神的话，比如说传道人或是牧师，两个都是很好的、很好的那个很好的牧者，然后也很有生命的见证。可是他们两个人就会就是意见就会很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样去？对，假设在这种情况之下，耶利米是这样说，然后其他先知有一个像耶利米这样子，也是很那个，就是也很就是生命也是很好的。那我们夹在中间那一身，到底该提耶利米？对啊，就是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啊、我们就要仔细分辨。所以我说，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告诉我们，对不对？你们一定要分辨，好树要结什么好果子。所以你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所以这个传道人，你可以说啊，这个都也很好，也很对，那个也很对。但你要仔细去看，要仔细去看。因为保罗前面第十一章讲了一个很特别的话，这些人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对不对？所以，但是你说啊，那就这糟糕了，他装作光明的天使，那我怎么分辨他？他说，保罗说不用怕，照着他们的行为，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对上帝话语的回应去怎样，去分辨出来。还是可以，如果我们仔细去分辨，还是可以分辨出来，分辨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啊，导致什么样在他们身上的一个结果，这个我们可以分辨出来。
那个好果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他所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吗？这样好像不太对，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在这个牧师的身上或传道人身上，是这样吗？不是，
好果子指的是他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有像耶稣，
是，也就是那个温柔节制等等等等。
对，但是呢这个部分很难看得出来，那要花时间去看，是不是？所以我们一般看的时候先从容易看的，容易看的，就是这个人这样子，他得到的是什么？他得到的是什么？他在生命当中，他显出来的是什么？其实这些可以看，这些可以看。那么呢，有一个可以看的是，我们不希望是这样，不过真的可以看的是，他，你看不看得到他为主受苦？你看不看得到他为主受苦？因为啊，一个属灵人、一定会为主受苦。我说一定啊、哦、为什么？因为保罗讲凡啊敬虔的啊立志要敬虔的一定会怎样受逼迫，因为他讲的很绝对性，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看一个属灵传道人的时候，你看他有没有为主受苦，然后看下面看一个他有没有拿出来夸。基本上他是不说的，保罗是不说的，是不说的。别人知道那就别人知道，但他自己不说。所以因为一说就自高了。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边，就是我花一些时间跟你们谈这个要重要的事。所以像台湾啊，是不是华人世界最近这些年有很多先知，对不对？那一般我们看先知就是说啊，他讲的应不应验，但是很多人讲的就是讲十样有两样应验，那你怎么办？所以应验只是其中一样而已，对不对？只是其中一样，因为他可以讲很多东西是你也不知道能不能应验、啊、你也不知道。然后他说有感动，那你也不知道啊。所以重要的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还是告诉我们，重要我们要看一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属灵人，这才是我们看的重点。好，这样了解哈、哦， 所以这个蛮，这个是一个我们处在的每一个世代，其实以色列人一直处在这个世代，以色列人在过去那么多先知在讲话，哪个讲的是真的，或者说哪个讲的你才该听。那现在我们也是一样，虽然我们都有圣经，但 我要提的重点是我们要仔细去分辨，因为圣经的话会被传道人拿出来说，但是用在哪里，到底合不合宜，我们就要看。那为什么我们要多读圣经？因为我们就可以多一些情境去思考。像我刚才讲的，西西家王有他的情境，耶利米有耶利米的情境，对不对？约拿有约拿的情境，阿摩斯先知有阿摩斯的情境，所以我们要在这很多的情境中去思考上帝的话怎么样借着这先知的口在那个情境中做表达，他要表达的重点在哪里，在哪里。所以刚才我要提的，比如说西西家王，他本来在当时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王，对不对？可是苦难临到的，所以上帝的意思就是你要坚定，不要怕。但是到耶利米的时候，这个王是什么王？根本不是一个敬虔的王，是一个信仰非常混乱的王，对不对？那你再跟他说不要怕，已经没有什么，已经用错了，这样懂吧？所以当这个王是这样子的王的时候，你要跟他说悔改，你要跟他说接受上帝的管教，这样了解吧？所以不是说外界都一样，我们讲同样的话，不是哦。你要看受的人是什么样，所以深进一步，我们就可以知道合不合宜
了。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有人会走到就是最极端？就是当然有。我知道，为主受苦嘛，就是应当的。所以有的也会走到那种，就是极端，就是神，就是反而不敢去求神的恩典跟神的功，神的对，就是我要。
我们我对这个很要紧，为主受苦绝对不能是自己招揽的。不能是自己招揽的，不能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受苦，然后就说我是为主受苦，这是两回事。那所以我们不去招揽他，而是什么？而是在我们的本分上用心的去跟随主就好。本分上，因为保罗是使徒的职分，他就在使徒的职分上用心去跟随，然后上帝给他什么遭遇，他就可以在当中去承受。那我们就这样的心就好。
你说我看，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然后就是他就是一个长老教会的牧师，然后他就讲到那个为主受苦，然后结果他就讲到那个因为长老教会就比较很多那个政治上，然后就讲到他为主受苦，因为这个社会不公义，所以我们这些受为就是为主受苦，我们在争取民主的过程当中，为主受苦是怎样，就是好像用圣经的话讲，那我听了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我相信很多长老教会的牧者会这样。对他们的讲，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这样子，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样是不是就变成好像我不知道这圣经里头又是什么方式，就是说，好像他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讲说这样子是为主做
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先前的。先提的假设。 前提，他们的前提就是说啊，耶稣来是拯救那些弱势的受压迫的，所以他们的前提是我们只要跟这一群弱势的受压迫的在一起，我们就跟主在一起，我们就体贴了上帝主的心意。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情境去思想，他们在社会上就是要为这一群弱势的人发声音，为这一群弱势的人争取他们应当有的权益，所以他们是用这个立场去做他们生命中的努力。对，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那这些的话啊，他们引用的经文是耶稣到世上来，就是他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他们会觉得他是以税利罪人为由的，所以他们就往啊社会的这些需要的人那里去。所以他们啊认为他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来跟他们站一起，那这样子他们当然就要受苦了。如果在一个局前的或者是一个啊政府他不容许这些事的时候，
可是圣经里头又讲说要受苦，那他们只取其中的一个，没有。
对，就是说我就讲，就是说人都是只能。人常常是只取其中的一部分来想，只取一部分的来想，一部分的地方来认定，啊，来认定，啊，然后他们就觉得，啊，他们这样做，啊，他们觉得是对的，所以当他觉得这样是对的，他也是这样的时候，所以我才刚才跟大家讲，上帝的话在那里。你拿来用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了，它到底它真正啊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旁边的人就要仔细看，仔细去想，对不对？啊，有些很合理啊。保罗圣灵一直感动说，你去那边有捆锁有患难，那你就不要回耶路撒冷了，这很合理啊。大家都这样说，你看几乎得到启示的人都跟保罗这样说，对不对？那最后保罗说什么？我还是要回去。那大家就阻挡不了他呢，就是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了，是不是？那你看哦，大家都说，大家都领受启示的都跟他说怎样，不要回去。那保罗也领受到，他说要回去。所以我刚才就是用这个例子给大家去思想，同样是上帝的话，你拿来做这样的解释，你就这样很合理，这样子是对的。好，但是如果有人说不是这样，这样才是对，那我们就要思想，思想什么？你背后你的存心是什么？你的重点放在哪里？这我要表达的是这个，你的重点放在哪里？重点放在哪里？那个才是重点。你的重点在哪里？保罗的重点在哪里？啊，人欠他的重点在哪里？用意在哪里？我相信这些弟兄姐妹跟他说，你不要回去，都是善意的，都是爱保罗，对不对？都不希望一个神的仆人受苦，是不是？都不希望说保罗如果被怎样，那后面有谁像保罗这样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人的想法往自己觉得对的方向去想，就有很多理由支持我们的想法。
你跟那些人问说保罗，你就去吧。对啊，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受圣灵感动。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或许他们这样，当然就是也有人的意思啊，当然也是神给他们的感动。可是保罗也因为弟兄姐妹这样得到弟兄姐妹的。就是关爱吧，总不能是好像就是大家送同一个圣灵感动，可是其他人的话就说好，那你就去，那好像就是也很奇怪啦，啊，不是吗？
所以圣经就留这些给我们一个在信仰的上面做一些思考，知道吧？它不是那么样的，就是说好圣灵感动这样啊，你就这样。其实不是这样，有些事情是这样，但不一定都这样，知道吧？ 神常常留一些给我们去思想，给我们去回应。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要预备。保罗圣灵，我的解读是圣灵一直给他感动，借着别人的口提醒他，就他一直要预备好，一直要预备好，一直要放得下心，一直要耐得住性子，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他做，对不对？因为建议书信他要怎样？要写。你看，
神是不是也靠着，因为这样子，因为很多弟兄姊妹都受这感动，所以就知道保罗前面的危险，然后所以他之后，神也透过这样子整个事件来建造
教会。所以回应的时候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回应上帝的话的时候，我才讲一个属灵人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回应上帝的话，我们所在意的是什么，我们所坚持，我们所在意。所以保罗这边都是一直在告诉我们他在意的是什么，他坚持的是什么，他会帮助我。所以刚才慧兰提说啊，有人这样为政治发生这些，那么我们如果用心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一生还是很坚持这样，但是他信仰还是很坚持。那有些人就怎样，就偏掉，不能说他偏掉，就是他的后面是他就出去当大官去，对不对？也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就是看世上的每一个人他的一个回应上帝的话。那我们看到的他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的啊，一个属灵的人，他有一个啊，一个上帝在他身上不断的作为显露出来啊。那些作为呢啊，刚前面一开始我们讲的，在信的人就成为馨香，知道吗？基督的馨香，馨香之气。 好，所以
李哥要，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避免，李哥你刚刚讲那个，就是人有一个前提，有那前提之后就照那个前提，就是一路就一直往下走。像刚李哥讲到那个，就是对他们会从事那样的社会运动啊什么的，对，他对他就是对，要为弱势的发声，然后底下的也有一批小朋友就说，那这样我也要为弱势的同志发声，为他们争取权益，那就会变成又跟圣经上的有矛盾，就是他前提这样，然后后面又跟，对，就变成会更矛盾。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抓的一个是其中一个原则，说我为弱势的，对不对？但是你抓为弱势的时候，你就忽略了上耶稣对弱势发声的原则，对不对？你说为弱势发声很好，耶稣为弱势发声，可耶稣的原则很清楚，耶稣的原则是什么？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的原则是你的信救了你，知道吧？所以你可以为弱势发声，但是后面耶稣讲的话是你的信救了你。但是我们为弱势发声之后，有没有讲你的信救了你？没有。我讲，我就是我插开来讲这个例子好了。你看，血肉的妇人是不是去抓耶稣的衣裳，对不对？那么耶稣感受到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就回过头说：“谁摸我的衣裳？”然后把那个弱势的女人显露出来，对不对？好，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来深入一点思考。这个血肉的妇人，在以色列人就是一个患血肉的妇人，就是她的血流不止、哦、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不洁净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你能不能去碰别人？如果你不洁净的人，你被你碰到的人，那个人就怎样？所以你不洁净的人照信仰，你去碰别人，这是一件什么事？不道德的事，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一个不洁净的人故意去摸你，你会怎样？
生气。
你会生气啊，就好像一个今天有一个人故意对着你咳嗽，你会那你当然就觉得你怎么可以有这种行为，对不对？哦，所以一个血肉的妇人，照道理他去摸耶稣，这个是一个很要被谴责的事。尤其耶稣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拉比，拉比就是老师，信仰的老师是很圣洁的，对不对？那你一个很不洁的，你又去碰一个很圣洁的，不是碰一般人，所以这个是从人来讲是很需要被谴责的事，很谴责的事。但是耶稣呢，接纳了这个弱势的，接纳了这一个需要被医治的，对不对？他觉得说我摸你的衣裳，那耶稣照着他的信给他怎样成就了，所以耶稣就跟他，你的信怎样救了你。所以耶稣要带出来的给弱势的人，你看你的信怎样救了你，对不对？然后行淫乱的妇人被抓到耶稣面前，那么耶稣最后说什么？没有人定你的罪。那妇人说没有，耶稣说平平安安的去，从此不要再怎样犯罪。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为弱势发声，我们要为他们，也为他们的需要，但重要的是后面我们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达到的目的是要使人得救，知道吧？是不是他拯救的罪人税吏都是要他们得救，好，得救。但是比较可惜的，我们为弱势发声只是为了让他们在社会中怎样得到他们想要的权益。那这个当中也没有完全错，知道吧？因为有些人应当有的权益你不给他，这个是不合理的。但当你给他想要的权利就不一定对。有些人想要权益他不一定对，不一定对了，我不能说他一定错，不一定对。因为他是不是应该得那个权益，不太，你要重新去思考，知道吗？要重新去思考。因为到底什么是对的不是那么容易。比如说现在的时薪是多少？158，对不对？合理吗？就是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嘛，对不对？领时薪的人觉得怎样？不合理，是弱势，对不对？哦，那为什么？因为这个韩国都高得我们好几倍，是不是？但是你问老板，老板就怎样？合理。所以我说不一定对的意思是这样，因为社会上很多东西它是一个有很多情境底下的产物。所以这是跟大家提一下刚才慧兰提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学耶稣，但你要重要的是后面你到底有没有抓到他要的或者他在做的，那才是比较艰难的部分。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三章，所以到第十二章呢，我们就把保罗讲，从保罗身上去讲这些属灵人。那属灵人有一个自我的提醒，就是什么在我们表达信仰的时候，一直要回到基督的十字架，知道吗？这个哥林多前书一开始讲，我到你们当中只知道耶稣并他钉什么十字架，不要忘了这个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需要救恩的人。好，我们来读第十三章。不是，后书。
基督
在我里面说话的比喻，我并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有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告诉你们，晓得你们不是可弃绝的人。你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你们是蒙悦纳的，是要我们心思端正，分明能让我们是被弃绝的。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即使我们软弱，我们刚强，我们有关系。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这话是给你们；我叫我进你们的时候，不用照着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这权柄原是为造就的，并不是为败坏的。
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论安，勿要彼此勿要圣洁，众圣徒都为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好，我们最后保罗最后的话就提醒他们，保罗会第三次到他们当中，那么去的时候，那么呢他们所发生的事，保罗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这个在他们当中发生的事，当保罗去，那么借着大家提出来，就可以知道哪些是真实的。那保罗说这意思就是要提醒他们，如果 有这些不好的事，有这些不对的事，他这里讲就对了犯罪这些人，那我必不宽容。所以他们如果真的知道自己有这些不好的事、不法的事、犯罪的事，他们就应当要好好的悔改，不必等保罗来。如果保罗来的时候，那么就不好了，因为保罗来的时候就会带着权柄来，权柄来指责人。所以保罗说我的权柄是来造就你们，不是来指责你们的，不是来败坏你们的。那说我来你们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绝对不会宽容，不会把错的看成不重要，把错的或在当中忽略掉。保罗一定会 很用心的去看他们哪些是错的，因为前书我们已经讲了，基督徒是守节的，是圣洁的，所以他这里讲我们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乃是有大能。这个是第三节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解释。保罗说你们问我在基督里面说话有什么凭据，就是说他们挑战保罗的使徒的权柄，对不对？他问保罗说你们 你怎么可以有这个权柄管我们，或者你有什么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来对我们说这些上帝的话，对不对？你在基督里这样说话，那你有什么凭据？而保罗说这个凭据不是从我身上来讲你们就会信服，真正的凭据是在你们身上，真正的凭据是在你们身上，因为基督在你们里面有大能，这个是他的凭据。很有意思我再讲一次，我们以为我们有说神话的凭据，我的是对的，我们强调我有，对不对？那保罗的意思刚好不太一样，保罗说如果我有在基督里说话的凭据，你们就是证据。为什么？因为这个话透过我讲，基督的能力在你们身上显露出来，在你们身上显露出来。所以保罗说这个 这个能力是这样，如果你们寻求我在基督里面的凭据的话，那么呢，你们听了我的话，那基督如果在你们里面，你们就知道，啊，我有这个使徒的权柄。为什么？因为基督的大能从你们身上显露出来，显露出来，啊。然后第四节，那么他就讲到，那么呢，我们在信仰里，我们以主，我们是效法主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所以这就是一个十字架，啊，死里而复活，啊，就是保罗说，耶稣因着软弱，那么呢，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完全在当中顺服的。但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同样的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把他升上至高，对不对？所以他说因着神的大能，我们就看到耶稣现在，啊，仍然活着，而且坐在至高之处。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从人看我们同着基督软弱。保罗的意思是说，从人看他受逼迫，是被误解，被追杀， 被人家在那边不断的凌辱，是不是？所以从人看保罗你也是软弱的，但保罗说什么？因着神，因着这样神向你们显的大能，哦，那么也必与他怎样同活，哦，所以我们也是这样，为着主成为软弱，那么使上帝的话在你们当中，啊，心中显出他的能力来，那这时候我们就复活了，我们就复活了，所以当我们来讲，啊，基督徒有一个 很重要的话，等到我们读到，啊，这个以活所书的时候，就会讲这个观念，啊，一个基督徒现在是同死跟同活，与基督同死也跟基督同活的人，这是基督徒，一方面跟基督同死，一方面跟基督怎样同活。那我们一般讲同死呢，都是讲像罪死，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同死呢，是讲那个像那个软弱，在那个软弱中，在那个软弱中，我们同他软弱。好，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讲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比较常去思考的是其中一个面向，就是我们的罪借着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得赦免，这是一个面向，是不是？但我们不要忽略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也同样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叫你要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为的就是把我们的软弱靠着主被钉上去，然后我们才靠着主从死里复活，成为刚强的人。 好，所以我讲了两个面向，啊，所以十字架呢，我们比较强调的是罪，啊，然后当你一个属灵人来的时候，不是在一直对付说我的罪，知道吧？其实是在对付那个什么软弱，软弱。所以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罗马书前面 第四章第五章讲到我们，啊，罪，我们，啊，因信称义，对不对？那么第六章开始就讲什么？讲向罪死，向神活，对不对？那就是对付软弱的。所以第七章讲说我真是苦啊，那是软弱，软弱，对不对？啊，我所不知道的恶我反去做，对不对？哦，我只知道善我就行不出来，那是软弱。所以你看到没有， 第四章第五章对付的是我们的罪都归到基督身上，因一人的顺服，啊，我们就跟着他称义，对不对？哦，但是当讲到基督复活的时候，就要讲到我们的软弱了，我们的软弱了。所以第六章开始，哦，我们保罗就开始讲罗马书，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已经称义的人可不可能在罪中？ 不可以，可不可以犯罪？不可以。我们不在罪中，我们不能犯罪，这是软弱，因为我们又软弱又回去了。所以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很软弱，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也不得我。所以第八章告诉我们，在神灵里就得释放，对不对？好，靠着主我们就得胜有余，这是刚强。所以罗马书呢，我们一般人只看到因信称义就蛮可惜的，或者说我们把因信称义 只集中在那个罪得赦免，那只是第一个同死，另外还有一个同活。为什么要同活？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不跟他同死，我们就不能够刚强，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是同他软弱，我们也是同他软弱，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他一起要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那么叫上帝的大能可以在当中显出来，所以我们跟他同活，上帝的大能显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会跟大家讲，我们是跟主同死，也跟他怎样同复活，同复活，那将来要一同坐在天上。好，所以保罗在这边呢再度的用这个观念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们属灵人不避讳自己的软弱，但是这软弱不会成为他的捆绑，因为他靠主而怎样刚强，这样才是属灵的。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能避讳说我的软弱，我们就是软弱啊，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说这个事情惹我生气，下次不要生气了，你下次再试试看，还是生气啊，对不对？那就是软弱嘛，因为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啊。然后呢，所以我们就靠主刚强，就主帮助我们。所以第五节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怎样。所以他这里做一个 总整理，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常常自我省察，省察几件事。第一个，有没有信心，就说我们在行事为人，在思念当中是不是凭着信心。第一个要凭着信心，我刚才有讲讲的这些上帝的话在那里，对不对？怎么样应用是合宜的，怎么样回应是合宜。第一个，你凭思考有没有信心，所以有些时候我常会思想的是有没有信心的成分，有没有真的真信心的成分，知道吧？有没有信心的成分在那里。那 这个信心不是自信心，知道吗？不是自信心哦，是依靠基督的心，依靠基督的心。第二个，有没有自己试验，试验是用神的话来试验，知道吗？用上帝的话来作为自己的试验，上帝的话上帝的话那么圣经讲鼎未炼银，炉未炼金，耶和华熬炼什么人心所以第二个，我们就常常用我们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一个试验，我们的一个考验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是这样，可是发现上帝的话出来了是那样才可以，那就成为我们的试验我们要不要因为上帝你这样说，所以我愿意回应你的话所以神的话通常是带来了以后给我们上帝的话，那么呢 很特别的，上帝的话的下一步，领受上帝的话的下一步就是试验领受上帝话的下一步就是试验，知道吗？好，你看以色列的，对不对？以色列的他们没有东西吃，对不对？出埃及以后一个月以后吃完东西了，他们就跟摩西发怨言，跟神抱怨，我们没有东西吃，是不是？ 上帝就说好，我给你们什么玛拿，那我就要试验你们，对不对？上帝说玛拿怎么试验，每天一个人拿一喝一个分量，知道吗？好，多收没有用，少你也不用怕。好，那第二个，你当天吃完就好，第二天再去拿，不要留到第二天，好，对不对？第三个，礼拜五收两天份，礼拜六不要去拿，因为那是安息日。好，这上帝的话给你的应许有没有给？有，是不是验的？试验，第一个，以色列人就怎样？有人就想多收一点，对不对？结果拿到帐篷一点，发现怎样？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怎样？没有缺。你想贪心就贪不到，对不对？第二个，你害怕明天可能没有，所以你就今天呢没有把它吃完，然后你就留一些，留到明天，对不对？结果明天就怎样？臭掉了。第三个，上帝说安息日不要出去收，没有了，这还是有人怎样出去收，看到没有？所以上帝给人的话的下一步就是什么？看你遵不遵行，要不要照着做，要不要照着做。所以不是说啊，上帝给你话，那么啊就结束了，知道吗？上帝给我们话，只是那个开端而已。所以保罗这里讲，你要自己试验，你领受上帝的话，接下来上帝的话就成为我们的考验。我们有没有遵从他的话？我们有没有照着做？所以第一个，审查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是不是走在这个信心的路上？第二个，就是用上帝的话，记得上帝的话就成为我们的试验。所以有些人说啊，神对我说什么？那记得神对你说什么只是开端而已。很好，上帝对你说了，然后呢？然后就是熬炼人，知道吗？上帝的话不会给你的，以后就怎样？就没事，没有，上帝的话给你，就是开始要我们本着信心去回应，那试验就开始。
可是李哥，有时候我们在读说上帝的话，你说啊，比如说，但是我们人心有诡诈，就是你知道上帝说可能叫你这样做，但是你想说啊，我换一个方式，其实我也是有达到上帝叫我做的，但是可能是照我比如说上帝说要给他帮助，然后你说我还是给他帮助，但是你不知道，就是人会有中间会有那种跟上帝讨价还价，但是他又是说我有听上帝的话，这种事情其实是没有通过，对不对？就是
没有通过，
没有通过，对不对？他就是好像在跟上帝讨价还价。
因为只要没有过了，上帝就会再让我们再学一遍。功课没过就再怎样，再补修一遍。好，第三个，他这里一个自我的省察是基督在不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基督在不在我们的心里，意思就是主有没有做我们的主，就是基督有没有做主，基督有没有在我们心中做主。那么呢，耶稣在我们心中做主，有些人就会问说你怎么知道？记得平安，等到哥罗西书我们讲平安。如果基督在我们心中做主的一个现象就是平安，你觉得平安，觉得平安，那平安是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我们会碰到很多事情，会碰到很多让我们心中恐惧担心害怕的事，但是我们祷告以后啊，基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事交托给主，如果交托了，我们就可以怎样平安。 那如果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说那不平安呢，我说不平安就在交托。好，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一个交托的功课，知道吗？好，就是交托就是我们放手给上帝，放手给主，就是我们把担子就放下来，但是我们不能手还紧紧的怎样抓着，所以我们放下来就要放下来，放下来。所以这边我们在乎这一节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保罗在这里最后告诉我们，我们思想与主的关系，思想基督在不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有没有跟他同死同活，我们思想的是什么，我们就想我们是不是走信心的路，是本于信心的去回应上帝。第二个，我们有上帝的话总要在当中好好的试验自己，我们在对他的话语的回应是怎样。第三个，总是看基督有没有在我们心中做主，我们在我们心中做主，那如果耶稣在我们心中做主，我们就有平安，还有喜乐，还有喜乐。那有些时候基督在我们心中做主，我们还有那个满足的盼望，满足的盼望。不表示事情没有了，知道吧？不表示，就总结的说，哦，我们有盼望在那，盼望在那。好，保罗第六节说，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气节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把我们当作那些上帝不要的人，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而是要你们行事端正。所以保罗说，我要提醒你们，希望你们怎样，都是希望你们自己好，知道吧？至于我们呢，那就别人怎么看都没关系了。所以他说，任凭人看我们是被气节的吧，这一点有一点点负面，但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别人怎么看我们没关系，重要是你们如何，你们生命的状况是如何。因为第八节讲，我们不能抵挡真理，只能好好的扶助真理，因为真正是真理使人得自由，真正是真理才能带出生命的果效来。所以保罗说，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那而且我们要所求的是你们做一个完全人。所以这边保罗还是表达他对弟兄姐妹的那一个真正的爱心，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不在乎别人对他是如何，要紧的是这一群弟兄姐妹有没有真真实实的领受上帝的真理，能不能活在真理的当中。那如果是也是在真理中刚强，保罗就很欢喜，很欢喜。那即便别人看我们是可气血的没关系，别人看我们是软弱的没关系，那么要紧的是你们要做完全的，完全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就回到完全的是讲那些灵命成熟的人，希望他们属灵的生命是成熟的人，是灵命成熟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跟你们讲这些话，就是因为我会去见你们，见你们的时候希望是造就你们，不是败坏你们。所以十三章就是保罗讲，我要去你们那里，那你们好好自己省察自己，你们那里有没有属基督，那如果属基督的人，那么呢他应当会是怎样。所以保罗在讲这些，那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呢就是一个我们在信仰里，那么我们一个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不犯罪，但不要忘了我们是软弱的人，但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跟主一同钉十字架，把那个软弱带到上帝面前来，那么靠着主的恩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那靠着主的复活的能力我们与他同活， 所以我们从软弱中到刚强，然后不要忘了审查我们自己的信心，用神的话试验我们自己，然后看基督有没有在我们心中做主，这些都是我们自我审查。好，最后末了的话，保罗说你们都要喜乐做完全的，所以大家在讲要做一个灵命成熟的人，要喜乐做一个成熟的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受安慰，因为哥林多后书一开始讲安慰，对不对？一开始就讲安慰，苦难中受安慰，所以他在这里提，我们要接受，接受安慰，要接受安慰，因为接受安慰呢，接受安慰很要紧，接受安慰很要紧。这边我讲一下，因为我们什么时候不接受安慰？我们觉得很没道理，我们受苦觉得很没道理，我们觉得受苦很不甘心，我们觉得上帝里面未有深渊，所以当我们觉得有冤屈，有极深的冤屈，那我们里面就有很强的报复的心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不肯受安慰，知道吗？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东方的博士呢，去问希律王，说生下来在以色列做王的在哪里，对不对？然后文士就跟希律王讲在伯利恒，所以这些人就去了伯利恒。伯利恒见到了耶稣以后呢，天使就说你们不要回去跟希律王讲，你们赶快绕别的路走，所以这些人就回去了。所以希律王的盘算是什么？他讲我是王啊，怎么可以有人生下来做王？所以他怎样，他就希望说，哎，你们去找到那个王是谁，然后我好去拜他，其实不是，我好去怎样杀他。所以希律王是想要杀耶稣，结果呢，哎，这些博士跑掉了。不仅博士跑掉，天使就跟约瑟玛利亚讲说，带着你的孩子走，因为希律要杀他。哎，就约瑟玛利亚耶稣也跑掉了，那希律王怎样？希律王就生气了，就把伯利恒跟他附近村庄的这些两岁以下孩子都怎样。好，这时候圣经就讲，拉结哭他的儿子，因为他不受安慰，有没有？拉结哭他的孩子，对不对？那拉玛有听见拉结哭他的孩子，他心不肯受安慰，意思拉结就是讲这些 母亲嘛。你想你莫名其妙，然后呢王就派人来把你的两岁以下孩子又给怎样杀，你知道前因后果吗？不知道啊，对不对？如果知道会怎样？如果牧羊人说，哦，那一天我们很高兴啊，就看到耶稣，我们都去拜他，大家都很开心啊，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这个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那是救主吗？如果你是这些母亲，你会觉得那个是救主吗？不会。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根本就带来什么灾难的，所以不肯受安慰，是讲这个，知道吗？就是你觉得临到你的灾难呢，怎样不合理，没道理，是不是？而且这个事情又是上帝做的，更是怎样，对，你会觉得如果是人做的你会生气的，对不对？但是最后牵涉到上帝，你怎么办？你不受安慰，知道吧？你不受安慰，你会觉得就跟约伯一样，上帝你出来跟我讲，你出来跟我对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对不对？就不受安慰。所以要受安慰意思是什么？ 所以说安慰这就是你要相信上帝有旨意，是你不知道而已，知道吗？你要相信上帝有旨意，只是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所有的理由。你看约伯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是不是？他朋友拼命帮他找理由啊，那约伯通通不接受啊。所以我们碰到一些意外的痛苦灾难，我们觉得很没有道理。那从我们的角度上讲，确实没有道理，知道吧？那上帝你怎么可以让这个事发生？你让它发生就是没道理，这样了解吧？好，但是都没有道理的时候，只有一个，你只能相信上帝的旨意是这样。所以约伯记最后上帝说一句话：“随时我的旨意暗昧不明。”记不记得？对不对？约伯最后上帝问约伯啊：“谁用无知的言语让我的旨意暗昧不明？”对不对？那约伯突然就醒过来了，原来上帝的旨意呢，我不知道而已，并不表示没道理，知道吗？只是我不知道，了解吗？只是我认为不合理。那我为什么觉得不合理？因为我不知道啊，我无法解释啊，是不是？但是我无法解释不等于上帝无法解释，我觉得不合理不等于在上帝眼中不合理，这样知道吗？
可是上帝最后也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约伯也顺服了。约伯说我懊悔了，对不对？我现在亲眼见，意思是什么？其实约伯要相信说这在上帝手中，所以呢，所以约伯你不会有任何损失，约伯你不会有任何，上帝不会对你不是在惩罚你，不是在捉弄你，都不是，就上帝说我要做我的事。那约伯要相信什么？在上帝手中，神，其实我们基督徒要记得一件事，神是要引我们进到他荣耀里，知道吧？引我们进到他荣耀里，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所遭遇的都是为了将来承受他的丰盛，只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到有一天我们会知道，因为上帝借着很多让我们成为那一个可承受上帝荣耀的人，就是好回到十字架就可以稍微，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怎么可以死，对不对？所以人就想不通啊。可是他死而复活，就让我们去经历一件要紧的事，就是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的软弱也怎样跟他怎样连结。所以他如果不走不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基督徒会有一个艰难是什么？上帝我很软弱，然后你会觉得耶稣你不知道我的软弱，因为你不会有软弱，而且可是事实上不是，耶稣说我就是软弱，我就是软弱过，所以啊，受安慰是一个恩典，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受安慰，表示他信得过上帝，信得过上帝。我再说一次，不是你可以解释，也不是我可以解释，也不是任何人可以解释。那都不能解释的时候，这就是上帝的事。所以我那一天在亲子跟他们讲苦难中的奥秘，我讲隐秘的事是属什么？耶和华，这叫隐秘的事。隐秘的事就你无法解释的事，在谁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那我们怎么知道？这叫信心，信心。好，所以这边讲的我们要做完全人，保罗说你们要学着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受安慰，在困境当中、苦难当中、不合理当中，我们要受安慰。那受安慰是因为我们信得过上帝。然后呢，要同心合意，就彼此同心合意，就是彼此要能够在基督里有好的分享，彼此和睦，和睦就是彼此要用心才能和睦。好，那 这样子爱跟和平的神就会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我们就活在神的爱跟平安当中。和平就是那个平安，我们就活在基督的神的爱跟平安当中。好，最后就是我们要圣洁，彼此问安要圣洁。那最后一节是我们最常用的，因为这一节是三一神的祝福，给我们的祝福，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这个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用这一节来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在我们身上，在当边做工。一个是借着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恩典，一个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一个是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引导。那这三个是三一的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个带领，这个最美好的带领。好，所以末了的这段话里面，保罗呢最后讲的这些话就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属神的人要喜乐，要成属灵上要做装备，做一个成熟的人，然后要受安慰，要能够在主里面同心，然后要彼此和睦，在神的爱跟平安当中。好，这样子我们就讲完了哥林多后书，下礼拜我们就开始讲先问一下，你们要读加拉太书还是要先看创世纪，然后再回来加拉太书？
我要先看创世纪。
你们有没有上这边听过创世纪？
没有。
已经没有。
对，
牧师讲都没有。好，因为我想我们读了新约很多了，我们去读一下旧约再回来，可以吗？创世纪。好，那我们下礼拜我就登周报说我们先讲创世纪。好，那后书今天讲的有没有？
有原则。就是说我们像罪死，就是让自己让罪恶在我们身上发动嘛，然后所以像罪死。可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因软弱也死，就是像这里就是说神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这个软弱指的是，我不太明白这里讲的软弱跟我们因为软弱跟神同时讲的软弱大概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都活在这个身体里，
是肉体的软弱，
对，肉体的软弱。
所以神是因为肉体的软弱，然后也是因为顺服神，然后被钉在十字架。
所以我们基督徒呢，第一个向罪死，向神活，对不对？第二个要向肉体死，向肉体死其实就向我们的软弱死，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软弱，所以肉体就要发挥它的功能，懂你的意思吗？因为我很软弱，所以我这一次一定要这样做，对不对？即使我软弱，我怕被人欺负，所以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子我才抓得到我要的利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软弱却使我们的肉体可以发挥它的什么功能，所以我们要向肉体死，其实是向我们的软弱怎样死。
所以立志行善，有得我心退，有的那是因为软弱。
软弱。
所以我们的肉体软弱是一方面是靠血气行出来，一方面又是想要行不出来。
对。
两方面
都是软弱，就是我们该做的做不到，不该做的切去做，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基督徒向罪死，另外在十字架我们把肉体钉死，其实那是软弱。那么重要的是什么？重要这样我们才可以顺服神的话， 所以后面讲你们要体贴圣灵，对不对？就是可以顺服上帝的话，所以顺服上帝的话。所以要不然我们上帝的话，我们讲顺服会在哪里？会在理智上。理智上，我们理智上很容易顺服上帝的话，因为那是上帝的话，哎，那才对呀，对不对？那是理智上的顺服，不是我们心灵上的顺服，因为心灵上的顺服要对付肉体，理智对付不了肉体，知道吗？理智只能跟肉体征战，知道吗？理智就我刚才提的，你接着说我不应该怎样，我不应该怎样，不应该到最后就怎样，还是一样，所以你理智不一定可以胜得了肉体。
但是今天我觉得非常有感的是在受安慰这件事情。怎么说，就是很多年前我先生过世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陷入在怪怨，不明白，然后觉得为什么这样的事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多不明白，然后呢，对啊，就那时候就是拒绝安慰。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和平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很多很多人的安慰，包括大概包括神的安慰。那个时候我真的大概是后来很久，我大概是用。但是用一种理智上，就是牧师刚说理智上的顺服，但是那真的不是心灵上的顺服，对。所以，
妈妈，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生气，一直在抱怨当中，我不知道这种思维怎么来，很多很多可能。但今天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反而在这个时候深受安慰。因为我觉得，一切在神的手中，然后就是说的那个是永远都在他的荣耀里面，在丰盛的恩典里。然后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信得过上帝。必须要信得过上帝，而不只是我当初一直以来的顺服而已。这是我今天觉得非常很深的，因为很多年了嘛，很深的。对这受安慰这件事，我觉得在今天觉得非常受安慰。
好，谢谢，谢谢。
那顺着这个，比如说我们神，就是我们要受安慰，其实神都是为了引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那进入他的荣耀里指的是，我不太明白，进入神的荣耀里是有那个就是荣耀的盼望吗？还是指这个荣耀是耶稣替我们死的这个荣耀？
我们进入上帝的荣耀，就是说圣经里面讲一个很特别的话，用人的理智可以思想，就是说跟他一同作王。你想想看，在现在在这边呢、啊，假设我有人跟你说，哎，以罗你将来要做总统，你会觉得怎样？对不对？但是现在没有什么好当了，对不对？所以你会说不可能嘛，对不对？好，因为那个位阶离你我们现在实在是怎样，是太没有什么路看得出来可以到，所以。当我们讲说耶稣做王，我们觉得很合理，因为他是神，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你讲我们跟他一起做王合理吗？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讲说耶稣说你要跟我一同做王，那我们觉得说那我们有什么本事？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怎么可能去做王？对不对？那下一步我们就想说，如果耶稣要我做王，那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生命才够这个资格？了解吗？ 那你再往下想，就会觉得说，那我这一生有可能达到那个资格吗？所以你这样想了以后，你就会知道根本不可能。所以如果耶稣要我跟他一同做王，这是他要给我的荣耀，我只有一条路走，就信他，信得过他。
我觉得我好像有被打通那个什么，因为你跟你说过要圣洁才能配得荣耀，那圣洁就要没有罪，那没有罪就要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流的血洗净我的罪，所以这又是一个，
其实都到最后就是信得过，你罪得赦免，你也要信得过；你的软弱，你要信得过主使我们刚强，对不对？比保罗讲的嘛，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那保罗要信得过啊，对不对？要不然你会觉得说主啊，就这么痛苦啊，你这个刺不拿走，我就怎样，就是很难过啊，对不对？那我还可以过得下去吗？
我问一下啊，其实讲到那个以后的荣耀啊，有时候我都不晓得，有时候都常问我那个以后的天堂是怎样。那有时候我都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就像那个荣耀的基业在那里，你得到那个基业。可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圣经上并没有就是写的很多，对啊。所以你说做王，然后管理城池，可是每个人都做王了、啊，
就没有王。
对啊。但我觉得应该是享受跟上帝的同在，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我觉得啦，我自己比较在意的。
圣经里面的有很多东西是这样写在那里、哦、那因为它是属于天国的事、哦、所以呢它就变成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很难平行用地上的事去 完全的去、啊、认知它、哦、所以我才会跟你们提，保罗说你要求上帝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恩召有何等指望，对不对？那保罗不能跟我们讲恩召有何等指望，为什么？因为讲出来我们就被框住了，因为奥秘的事一定要上帝开启才可以，知道吗？好，所以我那天有问你们一个问题，我说耶稣讲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有没有？那我们基督徒读的福音书都知道天国的什么奥秘还是不
知道？
对，我问了大家都说，都给我摇头说不知道天国的奥秘，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那耶稣说只叫我们知道，那表示什么？那是一个应许，一个盼望，知道吧？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会怎样，你就会变卖一切所有的，知道吗？有没有天国不是吗？人发现到有一个宝贝藏在地里，他就变卖所有的买了这块地，有没有？所以天国奥秘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放下世上的什么，我们就放得下，就是为了 神国的那一个。所以你刚才问说同享荣耀是什么，这个只能求上帝的启示在我们心中把我们怎样光照。但是、啊、这是一个摆在我们心中要一直 去思想，因为我们 生命到哪里我们就体会到哪里，所以它是个不断的体会的，真的是在那里，可是我们就是要不断被光照、被启示、被开启，我们去体会，越体会我们就越放得下，知道吧？越放得下的意思说我们越能够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那我们要准备跟小朋友说，小朋友说妈妈天堂是什么样，会有什么吗？会有什么吗？
会有什么吗？通常孩子年幼的时候我们 就告诉他，在那边就是我们将来最美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告诉他，这世上有很多苦难，或者有很多难处，也有很多怎样怎样。那在那边这些都不会有，所以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就会讲到，如果要讲天国的事，我们都是用反面性的叙述。有没有反面性的叙述？反面性的叙述是什么？ 比如说天堂要讲到万物很和平，他就反面性的叙述，就是狮子跟羊羔可以同居，就是说天堂里面所有的动物都很和平，那你来想象那个情境，那就用反面性的叙述，就是狮子本来是吃羊的，哎，他现在跟羊怎样，既然可以住在一起，那欢欢喜喜，对不对？用这个反面性的叙述，能可以活很久，很久是什么不知道，所以他就讲百岁死的仍然算是婴孩。那你不要想成有人会死，其实不是，他在讲说那个反面性的叙述，让我们去知道天堂的一些那种憧憬。好，那我们这样子，我就在周报上跟大家讲，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先回到这个创世纪，好不好？回到创世纪，我们来谈一下创世纪，因为那创世纪的话，五十章我们也慢慢讲。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时间把哥林多后书整个在当中分享。我们感谢主，让我们顺利的完成它。我们也求主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你的恩，继续在你眼前领受你的一切的丰富。求你赐福给众弟兄姐妹，都从你话语中得着，也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你实在恩待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